在今年7月的香港书展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张春桥狱中家书颇引人注目。不久前我读到了这本书的电子文本。张春桥狱中家书收录了张春桥1985年到2003年与北京秦城监禁以及江苏江阴监视居住期间写给家人的书信58封。书后附有旅英作家凯蒂对张春桥长女张维维的长篇访谈。瑞典隆德大学教授沈麦克给这本书很高的评价，他说张春桥是为数不多的有独创性的毛主义的政治理论家之一，他的家书内容丰富，小至个人健康，大至苏东社会主义解体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这本书可以和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相媲美。沈麦克是著名的汉学家，对文革研究下过不少功夫。他和哈佛大学汉学家麦克法夸尔合写的一本名文革专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已经有了中译本。不过对于他说的张春桥狱中家书可以和意大利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相媲美，我很不以为然。张春桥狱中家书怎么能和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相提并论呢？首先，张春桥的思想本来就不如葛兰西丰富深刻，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问题是张春桥狱中家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监狱里写成的，而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是在意大利法西斯的监狱里写成的，写作背景相差很大。共产党的监狱可是比法西斯的监狱厉害多了。1928年葛兰西被捕入狱，判处20年8个月徒刑。据说墨索里尼在决定把葛兰西监禁的时候宣称要让这个人的头脑停止运作20年。不过实际上葛兰西只坐了6年牢，1934年获得有条件释放，这和他在监狱里健康恶化有关。在此期间他曾经被送到意大利南部的一个专为病囚开设的医院疗养。从1929年起葛兰西获准在狱中写作，在他朋友的帮助下葛兰西获得了不少书籍，他写下了32本狱中札记，完成了他的霸权理论。这本书被认为是意大利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1937年4月27日葛兰西因为脑溢血而去世。再看张春桥，张春桥是在1976年10月6日被抓，其后转入秦城监狱，1981年1月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1983年1月改为无期徒刑，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1998年1月送北京复兴医院保外治疗，随后转到江苏江阴监视居住，和妻子文静一起生活。2005年4月21日因肝病去世。张春桥被抓8年以后才获准家人探视，1985年才获准和家人通信。在附录的长篇访谈里，张春桥女儿张维维告诉我们，在江阴监视居住期间张春桥没有人身自由，住处围墙很高，楼上都是公安局的人，张春桥不能出大门，也不能见外人，完全是隔离的，儿女来探望也不能过夜。张维维说，在秦城监狱 张春桥只能看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后来到江阴可以读到《新民晚报》。不过在秦城坐牢的时候，张维维给他带去了一部收音机，后来还换成了短波收音机。张春桥告诉女儿，他可以收听美国之音 BBC， 还自己找到了法国的频道。重要的是，在服刑期间，张春桥并没有获得准许写作，他只可以写家书。张维维说，他的每封信都要被审查的，所以在信里他不可能写他的政治观点。我通读了这本书收录的58封给家人的信，内容都是谈家常，偶尔涉及政治和时局，都是一笔带过。所以张春桥狱中家书这本书的思想含金量远远不能和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相比。沈麦克那句话之所以错误，主要还不在于他对张春桥的思想估计过高，而在于他严重低估了中共监狱和意大利法西斯监狱的区别。同样是坐共产党的牢，毛泽东时代比后毛泽东时代还要更恶劣。另一位文革风云人物张春桥的同事，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在未经任何法律手续也从未受到审讯的情况下，在1968年被秘密关进秦城监狱。据王力后来回忆录里写道，整整十年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人在何方。王力说，在秦城受到的迫害和虐待是最惨无人道的，特别是头五年，五年不放风，最初不给任何带字的东西看，包括毛主席语录本都不给，每天24小时有一个人在门上的小洞里看着王力，五年睡觉不许翻身，必须面对那个小洞，白天只能坐在木板上，还必须坐在一定的位置，饭不给吃饱，更受不了的是只给极少的水喝。王力还说，特别残酷的是，江青他们多次叫人把窗户用黑布挡起来，让你不知道是白天是黑夜，24小时用喇叭放噪音，不给看病，还强迫灌一种药，吃下去让你产生幻听幻觉，如此等等。我们知道监禁王力是中共最高层的决定，是文革期间的事，这对于至今仍然高调歌颂毛和高调歌颂文革的张春桥真是莫大的讽刺。